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的研读罗马书。在上一个课程里，我们学习了许多关于罗马书作者的重要介绍。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看到使徒保罗再一次表明他想到罗马去牧养那些寄居在罗马的基督徒。如果你有新约圣经，现在请一起翻开圣经罗马书，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进入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的内容。这次我们要查考到第23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新约的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在罗马呢，有一群相信耶稣的信徒，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德是众所皆知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很有趣的是，保罗呢引用神来成为他自己祷告生命的见证人。我认为这是相当合适的。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听众朋友，不要使你的祷告成为一种公开的表演，不要在全国的报纸上登什么广告宣传你预备进入内室了，跪在小跪垫上要为众人提名祷告。神会帮助我们的。保罗寻求神在他的祷告生命中成为他的见证人。他说，神可以见证我日夜不断地为你们祷告，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第十节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此刻呢，保罗人正在哥林多，他预备前往耶路撒冷去。他不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什么事在等着他，但是呢，圣灵总是提醒他会有捆锁和监禁在等着他。然而他写信给罗马的信徒说，我希望能够去到你们那里，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现在呢，保罗说，我必须要去看看罗马的人。之后呢，当他被下在耶路撒冷的监牢里，失去勇气和受到挫折的时候呢，主对他说，正如你现在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保罗，振作起来，因为你还要为我在罗马做见证。而照着神的旨意呢，保罗也确实来到了罗马。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的。这真是一段丰盛的旅程。虽然他碰到了船难，也弃船上到了马耳他岛，但是呢，他仍然能够将不摆留的人们带到了主面前。而且呢，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也带领了许多的马耳他人接受了主耶稣。所以虽然纯粹从身体的立场来看呢，保罗可能是经历了许多的艰难，但是在属灵上却是非常丰盛的。在暴风雨带来的那个14天船难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如此的衰弱，他们都不能吃下什么东西了。但是保罗向神表达了他要去罗马的意愿。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保罗想要到罗马的意愿，他不是在于去旅行，去看看罗马竞技场或者议会那些伟大的建筑物，他是渴望去牧养在罗马的教会，将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被建立。第十二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我们确实可以彼此牧养对方啊，这是真实的。如果你自己没有被喂养，那么你就不能去牧养其他的人。如果你没有得着，那么你也无法分赠出去。这就是共同牧养关顾的好处。第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保罗呢，希望在罗马能够得到一些果子，如同他在别的地方所行的一样。罗马书第一章14到17节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此呢，保罗宣称说，我已经预备好要去罗马了，我要在罗马结果子，我不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第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显明了神的公义，因为甚至是神也不能用不公义的方式来赦免我们的罪。要赦免除去我们的罪，就必须用公义的原则来进行。一个法官如果完全不对有罪的人处以刑罚啊，这就是不公义的事。神不能只是公义的说，嗯，你被赦免了。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呢，就必须用公义的原则来进行。所以要赦免你的罪，就必须用以公义为原则的方式。这个公义的原则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找到，因为神已经宣判过犯罪的人必要死，而执行公义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罪人治死，因为这就是罪的代价。罪人已经被宣判，要接受死亡的刑罚。因此呢，神设置一个公义的原则，使得罪人得到赦免的方法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代替者。耶稣将你的罪背负在他自己的身上，耶稣代替你去受死了。公义的耶稣代替我们这些不公义的人，这样就符合了神公义的原则，使得我们得到了赦免。你被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而死，耶稣代替了你的位置。你所背负的罪责，耶稣代替了你，为你而受死了。所以呢，这里说，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啊，因为神是全然的公义，所以我们现在呢，立刻要拿神的愤怒来做对比。第十八节继续说，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刚才我们读到神所显明的公义，现在呢，则是提到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要显明出来，第一是在那些不虔敬的人身上，第二是在那些不公义的人身上。在不虔敬和不公义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你还记得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他手上呢拿着两块刻着十诫的石板，在第一块石板上所写的诫命的前四条是指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四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一个人呢，触犯了这前四条诫命，就与神有了错误的关系，这就是不敬虔。而第二块石板刻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与你的邻舍之间应该建立的关系。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个第二块石板上所写的诫命，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不公义的人，他与邻舍之间有着不公义的关系。因此呢，神的愤怒将会显明在这个不敬虔和不公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你光是知道真理，这还是不足够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今天呢，有许多人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他们听过了神的话，也知道神的话，知道神的诫命是什么了，但是呢，很不幸，他们却是行不义的事，阻挡了神的真理。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在我的良知里面，我能够察觉到什么是善恶对错。在人的良知里面，一般来说呢，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这是已经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了。神将这种分辨的能力刻在我的心中和我的良知里，因此呢，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啊，什么是错的，因为神已经将这种分辨的能力显明在人的心中，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是说呢，不可见的神借着他的创造物将自己呢显明出来了。诗篇第十九篇第一到第三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借着宇宙万物向人类诉说着他自己，因此呢，从大自然里面我可以意识到神确实存在。余万人心里说没有神，然而不可见的神已经从自然里面显明出他自己了。因此当人类面对神的时候， 再也没有借口说他们不知道神的存在，因为神已经显明出来了。罗马书第一章20和21节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那么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能够做些什么事呢？每当我与神争辩的时候，我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当我与神争辩的时候，就表示说我知道的方法呢比神的更好，而且呢我也在高举自己，如同是神一样了。当我对神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也正在亏缺神的荣耀。当我坚持的祷告，要求为我用某种方法去做成某件事的时候，这我都没有将神当作神在荣耀他。然而今天呢，确实有许多传道人提出了这种可怕的教导。有许多传道人的教导呢，是相当的不敬虔的，因为这些教导的内容抬高了人类成为主权的位置，而使得神就成为仆人一样了。所以现在人们不是说，哎，查克耶稣基督的仆人，而是这样说，查克耶稣基督的主。因为人们以为主耶稣理当要来跟随我的每一个意念和愿望，并且要满足我的每一个需求。前几天呢，我在看一本书，作者是一位牧养一间很大教会很知名的牧者。他说呢，他很希望有一辆自行车，所以呢，就为了要有自行车而祷告。在他为自行车祷告了几个月之后呢，却一直都没有得到，他就开始对神生气了。他说，哎，当我为了一辆自行车祷告了这么久，而神呢，你却一直没有将车子给我，那么我要怎么样去教导会中去祷告呢？并且在祷告中能相信你呢？然后他说，神对他说，哎，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要的是哪一种牌子的车呀？在我自己的书里面，这不是把神当作是神来荣耀他。我所侍奉的神是怎样的神呢？他难道会不知道哪一款的自行车适合我吗？难道他要等着我把车子的款式型号都告诉他，然后他才能够回应我吗？不，我拒绝用这种概念来形容神。他不是什么精灵，等着满足我的小小的期望或者幻想。当我要将神当作是个许愿精灵的时候，这就没有将神当作是神来荣耀他。彼得告诉我们，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发现对神全然的委身，是我所知道使自己得到最大的释放和安息平安的方法。因为在我心里并没有一件要求神一定要为我办到的事，我是将自己要全然的委身给神。因此呢，神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我都接受，也因此而得到了安歇。提供本节目的查克·史密斯牧师说，他们呢已经为了在新港的房产呢正式下了定金，但是呢还不能确实的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买到这个房产。而他呢也没有祷告说一定要得到这个房产，他只是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你要我们拥有这个房产，好的，主啊，如果你不要我们拥有它，主啊，我们也愿意。但是如果他是自以为大呢，那他就会说，主啊，我们一定要拥有这个房产呢，主啊，我们一定要得到它的。那么这就是在说，主啊，你一定要把这个房产给我们的意思。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坐在驾驶的座位上了，命令神去为我们做事，就是将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让神呢卑躬屈膝的来服侍我们了。 这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把神当作是神，这是一个陷阱。人们呢，常常很轻易的就犯这样的错误。弟兄姐妹，我们要全然的委身给神，去做神想要做的任何事，这才是使你活得美好的方式。因为你会学习到去接受每件从神而来的事，你就不再会受到困扰了，因为你总是预期会有困扰的事情出现。这些总是预感到烦扰，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预期会有麻烦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生命中并没有真正的去想到有烦恼的事情会出现。因此呢，当困扰的事情来临，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受到了打扰。但是对于一个常常预期会有不测的事情发生的人来说，当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受到了困扰，因为他已经事先预期到了，也做好了准备。现在呢，我是与神同工的关系，在每天早晨我都一再的肯定这件事，神呢，今天为了任何原因你都可以来搅扰我的，如果我做的事不符合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拦阻我的计划，拦阻他吧，求你将我放在你的道路上，因为我要你的旨意今天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因此呢，如果临时有些什么事情发生，而我不能按时按计划的去进行我的事情啊等等，那就表示神对我的计划有另外的安排，我将自己的灵魂委身给了神，因为我信靠的是信实的创造者，我要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但是世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是神来荣耀他。罗马书第一章的21和22节说，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你听啊，保罗是说，虽然神借着大自然向世人显示他自己，借着大自然人就可以知道神，大自然是神的启示，他在向人类诉说着神的存在，他在宣扬神的荣耀、神的全能、神的奇妙伟大。但是这些自称为聪明的人们反成了愚拙。第23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他们把神呢变得和人类一样了，把神视为人类的等级，将神呢降到人类的层次，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他们把神如同偶像一样的雕刻，如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从古时候的人所膜拜的偶像，你就会见到这些奇异的生物了，他们是代表人类赋予这些偶像不同的神性。从古人的膜拜行为，你会明白保罗的意思，人类呢，自己会造出会朽坏的神。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了，请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你和我都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是否已经委身给神了呢？是否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呢？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我们祝福，请不要错过。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一课查克老师会继续研读罗马书，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人类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我们希望你继续安排时间参加我们的研读课程，深信你一定可以从这里学到属灵的造就。假如你在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没办法解决，请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跟他联系，他很乐意帮助你。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发短讯跟他交通。 好，现在呢，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与你同在，愿神赐福给你，愿神用他的能力和爱来保护你，在这个星期中，你能够成为神的工具，向别人分享神的爱，从你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中，使你能够成为那些所接触人们的祝福。愿你因为与主同行而得到力量和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